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对，好，那我们这一拜我们来聊聊，我们最擅长的，做的事，
擅长做的事情
。Oh my god！
今天是怎么了？
不知道，舌头坏了。对对对，所以擅长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谎。我们最会说谎，
要讲说谎，然后所以就嘴巴突然打结。
对，
所以
我就说了，你就知道我超不会做这件事情的，有没有？
哇，少在那边。
我最不会说谎，
要面对你真实的你了。
说谎不是我最会做的事情。好 ，Anyway， 所以为什么想要这周聊这个主题？原因是因为上礼拜有一个朋友，他在 Facebook 丢贴了一篇那是心得文吧。他认为说小孩子会说谎是小孩子自己学的，不是外在造成的。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下面回说，其实小孩子之所以会说谎，是大人教的。
不是啊，那句话逻辑就不成立啦。小孩子既然是学的，那就是跟外面学的嘛。
没有，就是那也不是说学，是说他们自然就会说谎，就是不用人教，我们就是会说谎。
不用告诉他什么是说谎，他就会说谎。
对，因为他不知道那个行为是说谎啊。说真的，
嗯，
对对。然后我都
说谎了之后才知道，原来这是说谎。
No， 是我跟你说你在说谎，然后你说哦，原来我在说谎。
没有，其实小孩子本意不是要说谎，他只是要反面表述而已。
嗯，好，对，所以
你们大人才会觉得是说谎，我怎么小朋友都不觉得啊？
对，所以说谎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我们从出生就开始在做了。
那第一次说谎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说谎吗？好问题。
你说从出生就开始做？
我觉得是出生就开始。
哦，
对啊，尤其是你说那种小婴儿说他会说谎吗？我觉得从小，即使是婴儿，
婴儿反而不会吧？
他们就会看脸色，
就是，但是一开始是不会的啊，就是受到外在的 feedback 回馈之后，
对，就是有点像是我为了活下来，所以我要说谎。
嗯，
我觉得这是初衷啊，就是为什么会有类似
初衷？
对，
说谎是我的初衷啊。
你要想说，任何行为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对不对？为什么？好了，我们不能说他是说谎，我认为说那时候婴儿出自于本能的行为，他会看人脸色。
嗯，
意思说，如果他想要达到一个目的，他会用最直接的方法，然后去取得他想要的东西。例如说，他想被大人抱在身上，这时候他会做什么？他就直接哭嘛。哦，那第一次他可能不知道哭的这件事情，他会造成，会引起大人来过来把他抱起来。对对，那经过几次之后，他发现说，其实哭这件事情是有效，
嗯，
对不对？那我们刚出生，像朋友们知道说，小孩子，也就是说婴儿出生哭的理由只有几个，
肚子饿
是一个，大便是一个，然后大小便是一个啦，或者是他身体不舒服，
都是跟生理有关啦。
对，然后这是刚出生嘛，过一阵子之后，他会可能觉得他需要更多，他的需求变大了。好，那所谓需求变大，意思说可能躺在床上很无聊，他希望在更高的视野看这世界，
更高的视野。
所以他要大人把
他
需要大人把他抱起来，对不对？啊，可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个很懒的人。那时候整天抱一个很重的东西，又不是整天在那边重训，对不对？
然后就回去想什么时候会被抱。
对，所以他要创造机会嘛。除了 除了刚才上述的那些生理需求之外，那是不是有其他理由可以让大人把自己抱起来？所以他会试着用哭的，然后这时候你大人哭的印象还停留在以前，就是啊，我们上述的刚才讲的说身体不舒服啊，肚子饿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好，或者是反正就是那些理由啊。然后抱起来之后，他就不哭了，然后你把他放下来，他又哭了。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哭。我觉得 Paul 应该能离这段经验应该没有很遥远啊，就是小孩子不愿意在自己床上睡觉。
嗯。
讨抱抱，
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啊，那个什么马斯洛需求理论哦，
嗯，
最底层不就生理需求嘛，就跟小孩子一样啊，生就是肚子饿不舒服，或者是刚刚讲什么肚子饿不舒服，
基本上就这些而已啊。你要买就是肚子饿，
就是、生理需求嘛，
对啊。
然后再来就是他想要抱，就是什么那叫什么安全需求，
嗯，
就想要。你的关注，所以他哭就是要引起你的关注，然后来满足他的安全需求啊，安全感。抱他其实在那个时候给他的是一种安全感，他的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温度、熟悉的气味等等。
所以当我们无止境的满足他的需求的时候，
他就会到下一个层次。
嗯，他会榨干你，不是、啊？
他无止境的要求你抱他。
对，就像。以前长辈说不要让小孩子上床，上那个上自己的那个床上面睡觉，要让他自己睡一张，因为当他睡在你中间之后，他就不会离开了，
除非你换一张床
之类的。对，好，好，这是他没有意识，然后下意识做出来的行为，对不对？他会为了他自己的需求去做出一些事情。好，虽然他没有。语言上面，因为我们通常讲说谎，说谎是语言上面的行为嘛。可是这是行为上面，是他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然后他做出了某些行为，然后得到回馈。好，那继续衍生，当小孩子长大之后，他开始有行为能力了，对不对？然后他开始做一些事情，然后家长就突然会，不会突然会，就是有时候会记忆丧失。然后手就下去了之类的，好，所以小孩子会把因为做了某件事情会招来某些事情的发生，好，不管是被言语上面的大声，或者是肢体上面的接触，然后小孩子也会很聪明，他就开始，因为他从小就开始会看人脸色嘛，所以他就知道说 OK， 那好，我如果说我做了件事情不要被发现是我做的，或者是把它说成是别人做的，那是不是我就不会受到之前不好经验的那些事情？所以小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也不能说说谎，他是选择性的释出资讯。
这就是水会往低处流，人会选边站，
对，
事情会找简单的做，
就是他会避免。不要让一些痛苦的记忆出现在自己的身上嘛，对吧？那你说这种行为是大人造成的吗？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算是，原因是因为如果说大人因为应该说大人不给小孩子犯错的空间的时候，啊，如果那这样子小孩子当然会选择说他一定会有犯错的时候，可是他又没有犯错的空间。那他就会选择做什么事情，他会掩盖这些事情嘛？他会掩盖他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很自然、自然的事情。
应该就是怕被骂、
啊。对啊，
对啊，我就怕被骂啊。
那、啊、你说你为什么你说出来就没事啊？可是我们内心都知道说，干我说出来绝对有事啊。
除非真的说出来没事，不然一定会。对，
根据以往的经验，说出来绝对有事啊。
你不要骗我了，说我绝对有事。
对，因为这种剧情不是常听到吗？说你跟我讲，你直接真，你老实跟我讲，你绝对不会有事，我不会骂你。然后心中说，干，每次跟你讲，每次被骂，不要闹了。 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怪说小孩子说谎，或者是说我们不能去怪说小孩子只选择只挑好的讲。这时候我们要思考说，哎，是不是我们自己造成这种现象？我们
让、就是、我们去训练，
也不能
因为像是去训练他，把他社会化。
不知不觉把它社会化吗？我没有说这社会是险恶的，你必须这样子才能保护自己嘛。好啦，对啦，某种程度是
这
样子，
是保护机制啊，的确是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就是模式，只要有点偏向逃避就是。
对啊，所以我不能说他这个时期的行为是真的他想要说谎，而是。他为了他做出这件事情，只是为了避免一些他过往不好的经验发生，再次发生。
嗯，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大人造成的嘛？或者是说，是不是我们家长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给出一个所谓的安全的空间？
我觉得这也就是有点是沟通的习惯或者沟通的方法。
对啊，对啊，
对啊。
那像 Poy 我觉得 Poy 应该会给出一些安全空间啦，他应该不会常常说突然某段记忆突然消失，脑袋突然一片空白，对不对？然后等他突然回神之后啊，刚才做了一件事情，我好像不记得我做什么事情，对，然后小孩子持续在你面前哭，应该不会啦，我觉得会有吗？还是这个角色不是
你？还好哎、欸。
那我只能跟你说时候未到而已、啊、不是、啊、
应该是哦。
对。我觉得你我不觉得你会有这个问题、啊、但是因为我会想要
多或少吧，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
对，就是因为小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嗯。
或者他不知道哪些事情是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所以。不是常常一些文章说，欸，其实小孩子犯错，我们不应该就直接很大声，或者是很口气不好的跟小孩子讲，或者是对他大就是直接骂他或什么样的，因为对他来讲，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做，或者是不可以做的。好，所以当一边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另外一边情绪当然也会跟着很激动，然后这样就进入所谓的恶性循环嘛。
嗯，
那进入恶性循环，依照人的自己的。本能，他自然而然会下次就是，反正我跟你的互动都没好结果，那我就不要跟你互动。
嗯，
哦，所以小朋友是这样子。那当小朋友进入学校，那当然同样的行为，当然会出现在学校里面嘛，因为他从家庭社会变成是学校社会。那学校社会遇到更多人，他遇到家长或者是遇到老师，他处理方法是同一套。如果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我明明知道他是错的。因为他已经学习过了嘛，说做这件事情，他也知道做这件事情绝对会被骂，可是他又很想去做，这时候他怎么办？他说不要被抓到就好，或者是抓到说这个不打死不是我做的，对吧？就这两条路啊，应该很少有人会真的那么正直说对，就是我做的。然后
我觉得小朋友有可能会直接说那是他做的。
其实一开始应该是会
一开始啦，你说幼稚园会哦，好，所以这个东西就牵扯到老师给予的回应嘛。如果老师给的回应跟家长给的回应是一样的，那这时候小朋友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方法就会变得往我们不想要他发展那个方向走。
嗯，
对，我们都期待，我们都很希望说小孩子从学校回到家，他可以跟你讲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希望说，啊，其实他可以跟我们讲一些好的，连不好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可对小朋友，他们对小孩子就来讲，他就很挣扎了。我是不是应该要跟你讲不好的事情？例如说，上课讲话被老师骂，好被老师叫起来罚站或什么的，或是说啊，考试突然一大题没写，啊，这时候你要跟自己的父母亲讲吗？啊，这要不要讲，或者是讲的内容，真的还是取决于父母亲的态度，
嗯，
合理吧？对不对？好，所以小学是这样子，所以当这样子的人从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一直长大，到好出社会，那 出社会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啦、啊，对不对？他以前习惯是怎样，然后出社会习惯是怎样？当然，很多人都希望是报喜不报忧。工作上面我们也知道说，如果你笨笨的去承担、去承认说你做错什么事情，通常就只会发生两件事情：一就是你的考绩或者是被评比，就是被记上劣、记上缺点嘛，对不对？那好一点的就是，那你下次就不要再犯。好，所以不，我觉得说谎这件事情是双方面都有责任，而且是对方的责任会搞多一点。
嗯，
如果说对方的责，对方
应该说比较有权利的那一方，
对，比较有权利的那一方，如果不允许、不允许其他人有犯错的空间的时候，那这时候大家开始美化嘛，为了要活下去，或者是为了生存下去，他必须要美化，所以，但是我们都很，你怎么讲？我们都会做出违背自己原意的意思，就是说，我当然是希望你讲，你有什么不好的，你讲出来没关系。好，我们心里是这样讲没错，可是通常都是，当我知道的是你搞砸了，你就死了，因为我们都希望找人来负责，对吧？
嗯，
如果说你这个案子搞砸了，谁要负责？你第一句话绝对就是谁要负责，不是很少人会听到说这个案子搞砸，然后我们来检讨为什么搞砸，不是对不对？像好啦，就是任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政府，只要搞砸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找什么？谁要出来？谁要出来？对，谁要出来负责？然后先找人砍头，砍一砍，砍完之后说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检讨报告有没有无所谓，反正一定 有头钉落地的。那如果这样风气下去的话，当然下面的人说干我为什么要出去抬那滩浑水，对不对？没有抓到，没有抓到我，而且我不是说谎，我是选择性的提供资讯、哦。所以就如刚才Sammy讲的是，其实说谎这件事情的发生，有权利的那一方所要担当的责任会比较高多，会比较多一点。但是不是说所有责任都是在有权利的那一方哦，因为事实上确实做错了嘛，那做错事的人是否愿意承担相对应的后果啊？但是我觉得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人算少数，毕竟这需要勇气，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不会是好的。好，所以这个是很明确的嘛，反正就做错就是一翻两瞪眼，有些人就是反正就做错就做错嘛。好，那我们来讲比较其他的，什么是说谎？说谎的另外一个解释是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我们会找很多借口。
嗯，
好，那我们会问说，那你认为借口算不算说谎的一种？例如说，举例了哈，例如说，我们约个时间，像十点，然后这时候你突然就是可能忘记说，啊，我们约十点，然后有人打电话，哎、欸，你现在人在哪里？然后第一个直觉就是
我在路上，
我在路上，
还要对着电话，
你根本还没出门，
这样算不算说谎？
他只是没有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而已，
对吗？选择性的提供资讯嘛，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事情是不是常见？他说：“哎、欸，你工作做进度怎么样？哦，快好了，剩尾巴要收拾而已。然后事实上什么？看我快还没开始做啊。哎、欸，明天的简报，你明天要分享的简报做了没？然后说有，快好了，剩一个尾巴收尾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事实上是个明做还没做、啊。
就今天才买一个新的贴图，就前几天贴烂的贴图啊。”
哦，是
就我今天会交稿，我的今天就是明天，明天下午三点。
对，所以
我只是时间过得跟你不一样而已。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找任何的，我们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哦，其实所以找借口跟说谎，我觉得它其实在本质上面它是要本质上是一样的。好，只是一个比较直接，一个是比较间接，比较迂回一点的去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对不对？好，所以你说找借口是对谁说谎？你那么找借口，其实是对谁说谎？你说谎的对象是谁？我认为，如果说我们对事情都找借口， 我们只是在对自己说谎，我们要让自己比较心安一点，这样合理吗？我们会找各式各样的借口让自己心安，我们要对自己说谎。
嗯，
这段感情走得不顺不是我的错，是对方的错，原因是因为巴拉巴拉巴拉，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问题的症结点通常都出现在自己身上，所以说谎对象当是自己的话，可是我们又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事实。我认为不敢面对自己的人，同样的事情会一再发生。我觉得对别人说谎，对别人就反正知道 你就是这样的个性的人，他们可能就选择反正你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就不大不了就不理你而已嘛，或者是不相信，或者是你讲的话我就直接打折，我就不相信你讲的话。但是对自己说谎这就不一样了，就是说你可以逃啊，你可以逃避，或者是你可以选择，就是反正我会自我洗脑说千错万错都不是我的错，当然
都是你害的。
对，那我觉得这没问题啊。问题是如果说是这样的心态，那我相信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错误会一再发生。所以我们不是常常说会迟到人就是会迟到，对不对？每次出去每次约什么事情会迟到的就是那几位。
嗯。
然后总会有几位是借口很多，然后从来不知道他到底是你跟他讲，他好像说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下次会改。可是通常不会啊，这种这一类型的人通常不会去面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或者是他不敢去面对自己的缺点，他总会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去说服自己说啊这世界是美好的。所以我觉得 说谎是这样子啦，说谎是让一些丑陋的事实美化，就像现在很多手机拍照一定要开美机，没有美机活不下去，那我说谎基本上也是做这件事情。那说谎的一定都是坏的吗？我们是不是有听过所谓的善意的谎言？我们相信我们常常生活中我们常在讲善意的谎言，因为讲真话没人爱听，还是你有认识说他就很喜欢听别人跟他讲实话？应该不会有吧？有吗？
看什么事情
要，这些要锻炼，要做好听实话的心理。
没有，那是我们要做实话。可是我说我们周遭有遇到人说，没关系，你跟我讲实话，我可以承受得起。应该算是稀有动物吧？
对啊，不多，应该说很少。
对啊，好，一个是愿意听实话的人很少，愿意讲实话的人多不多？
也不会多啊，
也不会多，因为没人想要得罪对方嘛，没有人想要得罪人嘛，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都会讲出善意的谎言。那善意的谎言常见的是啊，你的小孩子好可爱哦，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很多啦。其实我们常常讲一些善意的谎言啊，我觉得下一个会更好。
下一个会更好，
你不要难过，下一个会更好。
没有，这不是谎言，这是推测，所以它没有真实性。
没有，那是谎言啊，因为下一个不会更好啊，下一个会一样烂啊。
这个没有办法验证。
哦，这可以验证，因为人喜欢的类型就是固定，就是喜欢渣男就是喜欢渣男，人喜欢的类型不会变啊。你爱上会劈腿的人，你下一个还是会劈腿啊。
搞不好他劈的比较厉害啊！
哦，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嘛。好了好了，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蛮有趣的，就是他有时候是自己，就是他去制造出那个会劈，他去制造出那个渣男，或者他去制造出那个会劈腿的人。
他也不算是会制造出，他就算是渣男吸引机嘛，他就是磁铁，他就是会吸引到这类型的人，
就是会把那个渣男的那个。那个部分哇弄出来啊，
比如说哎，这个人之前的交女朋友从来没劈腿过，遇到你就劈腿，干那是谁的问题
之类的。
对，好，那另外说哎，你小孩子很聪明，哎，小孩子考得不错啊，对不对？或者是说哎，你最近看起来减肥有成哦，
跟你屁事啊。不是，
我们会讲一些无伤大雅但是会让对方开心的事情， 那虽然它不是事实，但是我们还是会讲。好，所以这个世界是怎样？这个世界是建筑在谎言之上。当你讲真话的时候，认为别人会认为你在讲谎话，有趣吧？当你可以胡乱到乱七八糟，别人信到不行。可是当你讲真话的时候，人家说你在骗人，你就知道这世界多发达，是完全一个你们不觉得吗？
这我觉得这比较极端啦。
我觉得这是事实、欸、你看，这世界是建筑在谎言之上。好，在这世界的谎言，唯一的谎言就是实话。假设我将一个真实数据没有经过美化讲给你听，那个数字会让你觉得是假的。好，但是我跟你讲一个美化经过调整后的数字，你会觉得那数字是真的。傻咪做这块应该很清楚，很多时候我们在玩弄数字啊。
也还好啊，就是看。
对啊，不是说玩弄数字，我们是用
问题
不同的角度，我们设定对的问题来描述这个数字嘛。
对啊，看你的问题是什么这样。
对啊，虽然数字不会骗人，但是这个是基于你所设定的情境嘛。举个例子，以这次疫情来讲，中国说他的确诊人数8万多人，信吗？
我相信啊，我相信他数学不是很好。
因为今天确诊人数破5000万了啦，所以对，或者是说美国总统选举，有人说他们把美国选举的票数放到哪个定理里面去是不吻合的。我想一下，那个叫做
你说那自然数的那个东西，
对对对，自然数的那个，那个叫什么什么定理？我熊熊忘记，
费曼吗？
哦，
还是什么？
哎，班佛。
Benford Road，
因为其实 Benford Road 这件事情在会计，我们通常在做审计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东西。Benford Road 简单来讲就是自然数，它会有一定的比例存在，就是它好像抓开头吧。Anyway， 反正你就丢一堆数据进去，然后整理完之后，它的如果说是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基本上它会符合 Benford Road 的那个形状，很神奇。就是像我们之前在做会计审计的时候，我们把一堆的消费凭证金额丢到 Benford Road 的那个条件去做测试的时候，如果我要怎么知道说这一组数据是没有被篡改的？如果说它符合 Benford Road， 基本上这一包数据是真实的。好，如果说它有被篡改，它的一定会有某个数字被篡。会突然突破它的那个形状啊！有人说这一次其实投票丢到 Benford 去是不符合 Benford Road 的那一个样的模式啦啊！所以他说啊，这次选举有人作假什么的。Anyway， 这我不知道，但是同样的东西是数字这东西是很神奇，是它是不是真的，或是应该说它的真实性的。比例是根据你所设定的前提，但是如果说以整体来看的话，数字本身不会说谎嘛？如果说数字本身会说谎的话，那不得了了。那我们的傻妹就是说谎大师，不是？对啊，所以怎么讲？难道我们都很正直到不会说谎吗？我们都
说谎是一个必备的技能，不是吗？是一个发展人际关系必备的技能啊。
所以我缺乏这方面的技能啊。我都讲，
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我都讲实，喂，什么意思？我都讲实话好不好？对，你都不知道，我都只讲实话而已吗？我都很明确的指出对方的缺点在哪里。这样子人际关系会好才有鬼啊。对，所以说谎，我不觉得说谎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消灭的。
是不是有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大说谎家》？
好像有，好像有这么
一部电影。我也忘记那个内容，不过他是不是在讲那个第一个讲他背后场景是这样：那个世界的人大家都是讲实话的，从来没有人说谎。当有一个人发明了说了全世界第一个谎的时候的那个场，他在讲那个场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
我看一下《大说谎家》，哦，有， 电影，2019的电影，哎呦，还蛮新的，
去年的。
哎，
不是这个，
不是
这个是另外一部，
这个不是啦，嗯，
对，不是我讲的那个，这是一个惊悚片、啊、
不是这个，这个是诈骗的。
我刚好看到有人说，就有一个，反正你刚刚讲的 Ben Follow 那个，有一个选举数字政策学的大佬，他也说他要检查，然后目前看，目前结论是。目前的数字看起来没问题
哦，但是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各方表啊，
对啊，好像是密西根大学 的教授吧。
我觉得这些学者哈、哦，真的是拿点职业道德，真啊，我不要讲，现在学者不好说啊。
哦、我刚刚讲的那个是谎言的诞生啊，
哦，谎言的诞生，
谎言的诞生。
是更久以前2009年的片的电影啊，《谎言的诞生》。
嗯，有趣，对啊。所以说谎，我们可以把它当，我们可以用比较好的角度来解释它了。它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必须要有的润滑剂。假设我们不要去追究说谎，会变怎么样？
不要去追究，
意思说我们明明知道它是一个谎话，它是一个假的。假的讯息，如果我们不去追说，我不信任你提供的讯息，请给我真实的。好，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冲突的行为啦。一，我们没办法当下没办法去证明说对方讲的东西是假的，或者是不全然是真的，我们只能相信对方讲的话嘛，对吧？
嗯哼，
好，那。之后是否要去验证他所说的话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没有做，我们就是很百分之百相信对方所讲的话的时候，会有怎样的结果？我相信人是好的，他不会刻意去说
不必要的话，
不必要的就是假的讯息给我。好，我相信说他跟我答应某件事情，那我相信他。那即使到时候他交不出来，他还给我另外一个理由说啊，因为什么事情造成那个交期延后，那我当然可以选择继续相信他嘛。我说好，那没关系，那你再跟我讲大概多久时间？哦，假设这个世界是建筑于说大家都信任彼此说的话的时候，有两种现象会，我猜啦，大概是会有两种现象会发生。一，人类会提早灭亡。
怎么说？
原因是因为我既然都不用做事情，我只要跟你讲一句话，你会相信我讲话，我就不需要教了。
哦，
对的，我
你也不会，你那你也会相信别人讲的话？
是啊，所以我们会建筑在很多虚不是真实的讯息上面，可是实际却没有发生。
嗯。
好，当这世界都在贩卖做梦想上面的交换的时候，终究会有失去平衡的一天。而当那天来临的时候，世界就毁灭了，对吧？还记得以前的网络泡沫？哦，任何泡泡经济危机？
不记得。
好，你太年轻。其实现在也是啊，就是当人们利用这些所谓的梦想去做利益的上面的交换的时候，
嗯，
最后一手追不下去，或者是那个泡泡破掉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就垮掉了？好，那基于这个理由，所以我说，如果说人是百分之百信任对方所说的话，不去做所谓的查证的事实，查证这个动作的时候。其中有可能性就是人都会提早灭亡，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挑简单的做，那表示我即使不用做，我可以用嘴巴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哦，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好，如果人百分之百相信对方其他人所说的话的时候，这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会进步的非常快。原因是因为我不需要再做任何猜忌，我不需要再去。怀疑你说的任何话，这是往好的方面讲，对不对？那我信任你说的话，所以我可以 根据你的话去做未来的规划。
嗯，
好，曾几何时，以前人做生意是一句话就成交了。
哦，对，
对不对？可是现在不是啊，一句话没有写在白纸黑字上，就没有写在合约上面都不算数。那为什么变这样子？其实我们自己本身要去检讨了。例如说我们在做任何的案子甲乙方的沟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都要留下一堆的 email 一些记录？
嗯，
为什么？保护自己？莫名其妙，为什么？
怕自己忘记？
不是，怕对方来咬你啊。对不对？如果说语言上面的诚信已经堕落成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随时都要去猜忌对方讲的话到底是真心的，还是他只是在敷衍我而已？
不用猜了，一定就是敷衍你啊！
干嘛这么悲观？我对你超对你超真心的，我没有在敷衍你的，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要敷衍一个人超累，因为你当你说一个谎之后，你要说更多的谎去圆那个谎，
这代表你道行不够。
对不起，你可不可以教教我？你可不可以开班授课教我？好吧，教我好不好？所以你说，其实我们一直讲说，其实说谎说谎说谎，其实到最后面是一个重点啊，言语的诚信问题。你讲出来的话到底算不算话？我可以相信你的话，我可以相信你的话吗？我可以信几分？你的话会不会太浮夸？就是你明明只能做一分的事情，可是你把它讲成十分或一百分。好，这如果说我们讲的话诚信是可以让对方相信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事情？
是啊，没错。
那对，我不用再猜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假新闻，我这通电话是不是诈骗集团的电话，我这则讯息是不是人家要来骗我的钱。当都在骗的时候，真实事情发生，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东西是真的？对不对？我们寓言故事那个叫什么？那个寓言故事说狼来的那个，
嗯，就狼来了，
哦，就狼来了，OK， 对，他整天讲说狼来狼来，可是当真正狼来的时候，没人把他当一回事啊。这就刚刚呼应我讲的嘛，当你的生活周遭充斥着谎言的时候，你讲实话的时候，人家以为你在讲谎话，或者是他没办法区分你到底在这个讯息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很恐怖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久来过，就是人会丧失辨识真假的能力，都是因为我们充斥在一些假讯息里面了。第一，好了，我觉得一件很吊诡的事情。我怎么去验证这个是一个假讯息，或者我怎么去验证一个假新闻？验证假新闻的方法，除了跟当事人确认之外，其他方法我都认为不是真正能验证是否假新闻的方法。跟当事人确认也不一定是真的啦，说真的。
嗯，
对啊。
哎，我们可能会用一堆假新闻来验证这则新闻是不是对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对的？因为很多人说它是真的。
嗯
哼，所以他就是真的，所以你看，我可以把说谎讲的说谎这个主题讲那么沉重，算厉害了。
而且你不知道在讲什么。
嗯。可是我觉得可以想想啦，就是说，其实后面有点扯远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说，到底我们自己本身的说谎习惯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会习惯的去修饰我们自己说话的内容，然后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对别人说的话去有所保留？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因为我们会有下一代，我们会希望这件事情发生在下一代身上吗？
嗯，
好，所以最后留这些问题，其实可以给我们自己或给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人，其实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那本周你们有挑什么东西吗？有看到什么不错的内容、文章或什么的？
嗯，我是有看到，算两本书吧，就是他在讲什么，他叫非暴力沟通。
嗯，
对，就是他 原文直接翻啊，叫 non-violence communication 的。
OK，
但是他对，但是他其实我还没完全仔细看，但是他就是有点算是说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不要去讲那种比较伤害对方的那种话，这样子。
嗯哼，
对，就另外有一本是发明这个词的那个，好像是心理学家还是医师他写的书，然后另外一本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算是好像也算是演员，然后他也有在，反正就是做一些比较心灵智商的东西，然后他有写一本，就叫我想跟你好好说话，对，我就两本书一起拿来看，这样，对，我觉得还不错。
我期待你之后的读书心得，
也是在讲沟通啦，我觉得读书心得，
对啊，对啊，看完总要讲分享一下。就跟学技术一样，你不分享怎么知道那个东西会融入到你身体里面？等等，
有
谁啊？
好像是哦，什么东西？
什么好像是？
没有，我刚跳一下。
哦，
嗯，
对啊。那波音呢？你这礼拜有跳到有看到什么吗？
我最近在随手翻一本很久很久以前买的书，叫做《犹太格言集》。
那什么东西？
犹太格言集。
你有没有听过？美国好像不知道前几大吧，前百大还前五百大，然后里面的可能创办人或 CEO 都是犹太人这件事情。
有，我听说过这件事情。
对，然后就有人在去探讨说，为什么犹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嗯
嗯。
然后就有些人说会，就有人在讲到犹太人必读的一本刊物，对，他叫什么《塔木德》，它有点像是圣经的那个概念，但是它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个小故事里面组成的，然后每个小故事都会有一些寓意。那《犹太格言集》，我看这一本呢，它其实也是蛮像的，它就会也是那种很多小故事、小故事组合出来。然后可能都会针对某一个情境，然后去跟你诉说说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你可以怎样去发掘问题，或者是怎样去思考问题，提出很多那种小小的点让你去思考。
感觉还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还蛮像犹太人不是很注重合约这件事情。
嗯，
他们这件事情是从小就这样做的，就有点像是美国人其实很注重 respect 尊重这件事情。
嗯，
那犹太人他就很注重合约这件事，就是你跟他一旦定了这个合约，你就必须要履行，不然就是你要去承担那个法则。
对，
这是他们从小就是这样子去，有点像耳濡目染，从小就这样生活长大的。然后这就在商场上，这就变成他们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行为。
对啊，
所以在跟犹太人做生意的时候，那一个履行合约这件事情是很注重的，
很重要了，我觉得很重要啊。对啊，
对，我觉得蛮多小故事，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有趣有趣。其实也是现代人值得在看的，因为很多都是我们所缺乏的。
对，没错。
哎 ，Paul， 我刚才去看了 Netflix 上面有你讲的那一部《谎言的诞生》。
哦，我好像以前就是在 Netflix 上面看的吧？
以前？
对啊，它很久啦。
台湾 Netflix
有
这么久
了？没有，不，那当然不是十年前了。我说他可能前一年吧，去年还前年看的时候有看到这一部电影，
哦、
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Netflix 上面有这一部。
对。
那这一拜我没有，我终于堕落了。没有啦，其实有啊，但是我不确定我没有看过了。
说谎，你刚刚在说谎，对不对？
对。因为我在看一本书，我最近其实我这两本书我同时间看，可是这两本书同时间看有点硬，所以我还看了一段时间还没有看完。一本是《人人成长的文化》，它是在
人人成长的文化，
这个是在讲企业文化的 另外一种企业文化 的方式啦、哦、然后另外一个是社会学的想象、哦、那本超级硬，硬到爆炸，
书名听起来就很硬啊，社会学的想象
爆硬、啊哦、那本这两本书我看了好久还在看，内容都内容很扎实，但是真的要花时间去想。但是如果说有兴趣读比较硬的一点书的话，我觉得《人人成长的文化》是可以看的一本书。好，它其实还不错啦，就是还是着重于在成长这一块，只是是以企业的角度去看成长。好了，所以硬要分享，我就挑这本书分享吧。我不确定之前有没有分享过，因为我没有仔细去记，但是 OK 啦，就这本书《成长》好，因为其实里面有一段是讲说，其实它很重要的一点是，人要去里面的员工要去面对自己，要知道自己的缺点是什么，然后要把自己的缺点摊出来讲。
嗯，
好，那由于面对自己的缺点呢，才能知道要从哪里去进步。
哦。
好，如果我们说我们就是去掩饰或者是去为自己找理由的话，这个
对自己说谎，
他人的成长就停滞了嘛，因为他的文化、嗯、所谓的 DDO 啦，他的缩写叫 DDO， 他会让员工一直处于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不是他擅长的事情。好，跟有别于其他公司文化，有些公司大部分的公司文化是，你这个员工在你的位置做很擅长，你就继续在你位置做你擅长的事情。可是在 DDO 的文化下是，如果他会把你安排在你不擅长的事情上面，如果说这件事情已经做很顺手，你就要轮调到另外一个你不擅长的事情上面。
哦。
好，所以他这本其实这本是还蛮值得看的啦，但是能不能执行我觉得是需要机运的，因为毕竟这个比要推敏捷还困难，说真的这比要推敏捷文化还困难不知道几倍。 OK， 所以我就分享这本书啦。好，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 DDO，它的英文缩写是 DDO， 叫锐意发展型组织。
锐意发展，
好，就这样子。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如果没有补充的话，你要不要做工商？虽然我们听众应该是不都没有关系。
你说大内康复吗？
对啊，
大内康复在台湾12月18号到20号。什么？
在台北？
糟糕，我也不会讲。在台北，台大，台北文创中心会举办 Enterprise Day， 在12月18号的时候，在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会举办 Community Day for 社群的技术议程为主，会有2天超过35位以上的重量级讲师来分享他们在开发经验上，或者是在企业内部的一些做法，做一些分享跟技术开发的传授。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参加报名，谢谢。
那很不幸的，我们主持人应该都上去讲了哦。傻蜜我不知道啦，因为我知道、
哦、没有、欸，
因为我知道我跟 Paul 也是有都有各自有一场，对，
嗯，
好，那就到今天就这样吧，拜。
哦，拜拜，
拜
拜拜。